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的来借着马路加福音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跟帮助，求你来眷顾引领，使我们在这段的时间能够更从你那里得着生命的粮，有你的光照，有你自己的带领，我们得着生命的建造和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37节读到54节，我们先读这一段十一章的后半段。我先来读第37节，说话十一章，十一章，十一章。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看见，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不止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是创世以来所留众先知写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雅各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去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好，前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提到这是一个世代，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然后讲到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生命，那就讲到了我们里面要是光的，里面要是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眼睛要明亮，眼睛要明亮。眼睛是什么？眼睛就是说我们心内心里面真实的盼望，真实的盼望，那就是我们眼睛我们到底盼望什么？好，那么37节到54节讲到两种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律法师律法师在信仰上有这两种人，觉得自己是眼睛是明亮的一个是律法师。对不起，一个是法利赛人， 那么这两种人认为自己眼睛是明亮的，哦，那 我们就来看这两种人为什么是黑暗的，他们却认为自己眼睛是明亮的。所以我们先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把他们自己从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的行事为人是，根据上帝的教导走，他们比其他人更加的敬虔，哦，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很敬虔，所以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眼睛是明亮的，哦，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眼睛明亮吗，哦，所以我们就来看的，哦，就来看的。所以这些自己以为，哦，自己以为自己是眼睛明亮的，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些人看得很清楚，他们看到耶稣吃饭之前不洗手，哦，这不是讲究卫生知道吗，哦，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啊，后来的一个习惯，就觉得你要吃饭前呢，啊，一定要先洁净，哦，然后呢再来用餐，那么，啊，免得沾染污秽，哦，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耶稣故意有一点故意，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职守，所以耶稣，就做了这个举动，那吃饭前他就不洗手。然后当法利赛人有这个，觉得哎，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时候，39节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呢，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满了勒索和邪恶。好，杯跟盘，哦，本来是吃东西用的杯跟盘，对不对，哦，你洗手是外在的，吃饭的杯跟盘是外在的，对不对，啊，耶稣却说什么，里面装满了勒索跟邪恶，装勒索跟邪恶的是装在哪里，里面，里面。所以耶稣就讲，你们洗净杯跟盘是那个外在的杯跟盘，但是呢你洗不了你的内心，洗不了你的心，人可以洗净外面的手，但人洗不了里面的心，所以很多人讲说他是洗心，心没办法洗，知道吗，脸可以洗，手可以洗，那你怎么洗你的心，你怎么洗你的心。所以耶稣就讲， 你们的心里面装了勒索跟邪恶，勒索就是邪恶，其实这两个，一个就是自私，觉得这个别人一定要给你，强跟别人要，一个是贪婪。所以40节，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所以人的这边讲到啊，法利赛人的眼光呢，自以为是明亮的，结果是一个黑暗的，所以这叫无知。无知就是自以为是，其实是错的，这样的人就无知，无知。我这样讲，无知不是 他认为他不知道，哦，是他自己认为知道，可是他所知道是什么，错的，哦，这才是无知。所以无知的人，所以耶稣就讲他们无知，哦，因为上帝照外面也照里面，其实都是上帝照的。如果你里面希望洁净的话，那你要把里面的给人，里面的给人，哦，那么你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很有意思，里面的怎么施舍给人，所以表示不是你心里的，里面的心理，不是把你的思想，不是把你的理想，不是把你的知识给人，不是。这是讲你里面看重的东西，你要怎样给人，哦，所以你要把里面你所看重，比如说你看重钱财，你就要把钱财怎样给人，哦，你看重面子，你就要把面子怎样给人，你希望别人尊重你，那我们就应该怎样尊重人，你希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要对人怎样友善，你希望别人对你，能够在当中，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你就把里面的好给怎样给人， 所以主耶稣讲，你要把你里面的给人，那你不能说我里面都是勒索跟贪婪，哦，这样知道吧？你不能从上一节来了解吗？你不能说哦，里面装的勒索跟贪婪，那我就去勒索人、贪婪人，哦，不是这样，哦，这样知道？这样就问题就大了。所以你里面为什么贪婪？因为你想要抓多一点，对不对？你什么勒索？因为你想要多一点，是不是？你想要多别人多尊重你，你想要别人多怎样对你？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洁净？当我们想多拿、多要、多得的时候，记得我们就不洁净。这很有意思哦。我们拿的不当拿的，我们不洁净；得的不当得的，我们就怎样？不洁净，不洁净。所以一个人真要洁净，就是把那个会让我们污秽的怎样洗干净，对不对？你怎么样把我们的污秽洗干净？里面心怎么洗？刚才我讲不容易洗，就是把你里面抓住不放的，你引你为宝贵的，引你为重要的，你在意的给人。你认为那些好的给人，那我再跟大家交通这个观念，我再讲一次，这给什么？给尊重，给爱，给善意，给怜悯。你希望别人对你好，你对别人好；你希望别人尊重你，你尊重人；你希望人家爱你，你爱人；你希望别人对你说好听的话，我们就怎样？对人说好听的话，我们希望别人鼓励我们，我们就怎样鼓励别人；我们希望别人肯定我们，我们就怎样肯定人，肯定人；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说真实的话，我们就怎样对人说什么诚实的话。我们希望别人不要误解我们，那我们就不要怎样误解别人。这样了解，这个才是洁净。所以人的内心，我说的内心怎么洁净，心没有办法好像一个物品这样拿出来洗干净，不是，哦，那么呢，好，所以这里法利赛人耶稣就特别的不洗手去吃饭，然后呢 用这一个来指出来，法利赛人当一个人自以为是的时候很可怕，因为人自以为是而却又不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无知的人，那无知的人里面的光黑暗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暗，非常大的黑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如果我们不肯给的话，我们就变成勒索跟邪恶，就变成污秽。好，所以四十二节耶稣就开始讲他们有祸，他说你们有祸了，耶稣就讲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耶稣第一个讲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了强调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呢，他们把薄荷、芸香那个是很少的东西，知道吧？你拿到一点点小东西，你也把它怎样拨十分之一来要怎样要奉献，你觉得这样我就很进钱，然后呢，你拿到菜，你也把它分十分之一怎样要奉献，那你要想象古代没有冰箱，知道吧？所以那个菜等你去奉献的时候已经变什么？变菜干，知道吧？所以他们觉得什么都要十分之一，可是呢，耶稣说公义爱神的事，公义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不行的意思就从旁边走过去，你碰到公义的事你从旁边走，你碰到爱神的事你从旁边走，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耶利好撒玛利亚的，有没有那个看到那个人受伤了，是不是？然后祭司走到那里不是从旁边走吗？就从旁边走的意思就是反倒不行的意思，不是你没有看到， 你看到了反而怎样？绕道过去了，绕道过去。好，哪些是公义？应该有公义的是你绕道的，不去碰；应该爱神的是你又绕道的，不去做。主耶稣讲，那是当行的，你要行公义的事，爱神的事，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一奉献。所以有些人讲说，耶稣说圣经没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我不敢这样说，因为耶稣这里有说，这里有说一个人应当奉献，应当奉献，但耶稣不没有讲说十一奉献，只是说耶稣说那不可不行。那不重要的，我想主最要紧的是这里讲的，我们的心如果明亮的，爱神的事我们就会做，知道吧？十一其实是一个爱神的事，爱神的事，所以它不要变成一个律法，变成一个律法就没有爱，变成律法你所有的奉献就没有爱的，是的。好，四十三节，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好，这里讲的意思不是说人家问我们安啊，我们就很不好意思，知道吧？这里是讲他们喜欢怎样爱面子，爱面子，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爱这个面子，爱在人当中的这个面子。所以表示什么？他们的敬虔是做给人看，知道吗？做给人看，然后这些都是他们有祸的，再来四十四节，他们有祸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像那个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好，不显露的坟墓就是装饰。装饰起来的坟墓，你们是一个坟墓，可是装饰得很好，让人家不知道你下面埋的是死人，知道吗？是死人。好，所以这个就是假的，假的，把那个死包装得很好，没有让人看到。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在这里讲，我们整理一下，我说的这下来就讲眼睛不明亮，昏黑，全身黑暗的人，在信仰里面全身黑暗的人，这里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律法师。法利赛人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他自以为是，结果里面是错的。他为什么自以为是？因为他们吃饭前洗手，人看得见的事他们都做得让人家看得到，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内心里面却是装满的污秽。那我也提了，如果你要把里面的心洗干净，怎么洗？你就要把你里面的施舍给人。什么是你里面的？就是我们内心一直紧抓着不放的，我们希望有好处，我们把好处给人，我们希望有尊重，我们把尊重给人，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就对人家好，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们，我们就先爱人，知道吧？把我们想抓的那些好先怎样给人，那你就会发现很奇特，我们想抓这些好，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给就有，你抓就没有，知道吗？不仅没有，会变成勒索跟什么邪恶。你如果要人一直尊重你，你不仅得不到真的尊重，你变成勒索跟什么邪恶，这样知道吗？你有或许你会觉得说这本来就应该啊，其实把它放掉你就有，给了就会有，知道吧？给了才会有，抓会没有，知道吗？你一直跟人说你们要尊重我，你们要尊重我，那你就得不到尊重，因为你得到表面的尊重。好，所以耶稣就讲他用三个来表达他们，你们想要装给人看，做给人看你的敬虔，那是没有用的，那就是你们有祸的地方。你们想要让人尊重你，你们就有祸了。你们想要在当中粉饰好，让人不知道你的本相，你们就有祸了。 所以这就是假的敬虔，假的敬虔，假的敬虔就是做给人看，然后做给人看还自以为是，就更可怕。做给人看又自以为是，真正的有祸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做给人看，自己知道不对，那还有机会改。如果你做给人看，那我又觉得自以为是，那就怎样，很难改，很难改。再来讲第二种人，就是律法师、法利赛人。我们针对他们的假敬虔，律法师我们针对主耶稣，针对他们的是，他们有上帝的话，因为律法师是教导上帝的话，教导律例典章、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的人、那么呢，律法师就跟耶稣讲啊，你这样指责法利赛人，把我们也指责进去了。那耶稣就直接讲，耶稣很不客气，那律法师你们也有祸了。好，第一个祸是什么？你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就是你用上帝的话去要求人，但不要求自己，不要求自己，这个是教导人的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第一件讲的话就是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知道吧？因为他觉得你教导我这样，那你怎么这样、马上人就会看到我们所教的跟我们所做的不一样、然后我们要别人去做，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担子挑不起来，难担，很难担，对不对？你告诉人说，哎呀，好好爱你的妻子，那你这时候马上看他妻子的脸色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可以教别人爱妻子，那你就看他太太怎样，他太太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做得很好，他就怎样，他就会支持你，对不对？要不然呢，他就一副怎样，他只是这样说而已。好，因为你把难担的担子怎样叫别人担，那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耶稣形容的很有意思。第二个有祸，律法师有祸是什么？你们修造主先知的坟墓，先知是被杀的，所以你们表示你们喜悦你们主，证明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修造的意思是把那个坟墓做得更美，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参与在那个杀先知当中，知道吗？所以耶稣用很不客气的话，不客气的话，就是先知为、耶稣用很不客气的话，先知为什么来？就是因为以色列不听话，对不对？以色列不听话，那你教导人的人自己都不听话，还想要以色列人怎样听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耶稣就讲，神曾经用智慧讲，我猜先知跟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那会逼迫杀害先知的，让我这样说，通常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在当时一定是什么有地位的人，有权势的人，对不对？就是这一群律法师。所以耶稣说，以前我差去的都被你们逼迫杀害了。然后五十节很可怕，他说这世代要承受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讲的是这个，上帝。
不是你说他修造先知，他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是、不是尊敬这先知，反而 是承认他们的祖先迫害先知的。
对，所以他们本来的意思是，本来意思是他们承认先知是被害的，好，那被害的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现在把先知的坟墓怎样修好，表示说他们尊重这个什么先知。那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越尊重先知，就然后你们所行的还是一样，那就表明什么？你看、你越承认先知是对的，越显明自己是什么错的，这不太一样哦。当时的人认为先知你怎么这样讲我，所以我就把你怎样杀了，所以当时的人是认为先知是什么错的，我是对的，对不对？ 现在的人是什么？认为先知是对的，可是我还是什么？跟原来没有两样，所以哪一个比较错？当时的人认为我认为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所以把先知给什么杀了。现在的人觉得是什么自己没有错，所以把先知的墓怎样修好了。可是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所以哪一个人无知比较大？
有的神学家是说47到48节他比较像是一个双关语，就是祖宗杀了先知的肉身，然后律法师他埋葬了先知的教导，所以埋葬了神的话，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现在所言所行所教的其实是反对先知的教导，所以他们所做的跟祖先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不一样。
其实刚刚你跟我讲到，他说修造先知的时候，代表他们也参与其中了，就是在杀害先知这件事情上，他们可能没有做这个行为，但其实他们也参与其中了。
这个部分这样说了，就是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大的做错事被管教了，对不对？小的看到了，那小的就怎样？小的就说，对，大的这样做是错的，是错的，对不对？指责完毕以后呢，自己照着这样做，然后说我是对的。好，哪一个罪比较重？
小的。
这样了解吧。好，你们把先知的墓造好，整好，可是你所做的还是怎样？没有两样，这样了解吧。但也可以双关语也很好，就是其实所以耶稣就指责他们无知，所以律法师呢，耶稣指责的很强烈哦。律法师讲，因为到耶稣这个时代的律法师，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被教了，知道吧？我们的祖宗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国家怎样灭亡了，对不对？所以律法师说，我们现在要好好听上帝的话，我们国家才会怎样复兴。那耶稣来是说什么？你们仍然没有怎样听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就讲，所以因为这是一个神做一个对这个邪恶世代的一个审判，所以所有的罪都归到这世代。就耶稣来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罪都承担在他身上，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所有的罪都问到那个世代。那么从亚伯的血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塞加利亚的血为止，这个是在历代志下24章，历代志下24，我看一下，历代志下撒加利亚被杀，撒加利亚被杀，你们看到历代志下24章，亚斯做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历代志，好，我先把背景讲一下。对，24章哈，背景就是耶哈斯做王的时候。耶哈斯做王的时候，耶哈斯7岁的时候做王。做王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个带领他的耶和耶大带领他。第15节，耶和耶大这个带领他。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耶哈斯就走了，走就是偏离的，知道吗？就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你看这个帮助者很重要，带领的很重要。这个耶哈斯呢， 就跟着这一群人走拜偶像的路。好，第十九节，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怎样？不肯听。好，二十节，好，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就前面那个耶和耶大的孩子，好，然后说你们不要干犯上帝的诫命，你们干犯上帝的诫命就不知亨通，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耶和华也会离弃你们。二十一节很可怕，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面用石头把他怎样打死，这样了解吧、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当然后面还有被杀的先知、哦、但是耶稣最主要讲的就是啊，这个部分从亚伯的血，亚伯是第一个被杀的义人、哦、第一个被杀的义人，一直到这一个被杀的先知撒加利亚，耶稣说所有这些为主的话而被杀的人，他们所流的血都归到什么？这个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哦、上帝都要追讨，所以表示什么？人要不就承担这些罪，要不就转向救恩，就是所以耶稣救恩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帝要追讨这一个啊这一个罪了。好，五十二节是要紧的，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要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把他拦住。就是律法师掌握解释上帝的话，那人家想要认识，你就把门关起来，让人家怎样认识不了。哇，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听了耶稣这样讲的话，他们更不高兴了、哦、然后呢他们啊，就一直想办法逼耶稣，看他什么时候说错话，知道没有、哦、所以人不会反省的，人只是会怎样，人被责备不会反省，就会开始去看你错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才可以怎样反击，知道吧、哦、所以当吵架我们常常是这样，对不对？对方说我们什么，我们第一个就说你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把他的错怎样数出来，然后他再讲一件，我们就想办法找两件，哦、所以啊、我们不太容易变成光，知道吧、哦？眼睛不太容易明亮、哦，我们一般容易黑暗。好，我们整理一下，所以律法师呢，就是讲到一个人有神的话，知道上帝的知识，但是是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把知识变成生命的话，那个知识就会变成一个重担，然后呢你自己不担、哦、你却要别人担，那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最后我们是把先知给杀了、哦、我们把他买了，我们比过去的那些人还不如、哦、我们呢要承担所有的上帝给了这些先知的罪，知道吧？这个 很特别哦，啊，你知道上帝的话一点，你要承担的就一点，知道吗？你常知道上帝的话很多，你要承担的就怎样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人也是这样啊，我们教小孩也是这样，对不对？随着他年龄 越大，知道越多，我们就希望他怎样自我管理的更好，对不对？所以神也是这样，我们越来越知道越多，我们就应当自我管理的怎样越好，或者是对神越信靠越倚靠。如果说我们把所得到的东西变成一个啊、只是一个知识面，只是一个啊、外在的东西，不化成我们内心的实际生命的话，那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祸患，因为成为我们被定罪的地方，被定罪。好，好，我们这个就是回到这耶稣讲的，我们听耶稣的话要记得，我们听了他的话里面要有光，光从哪里来？从我们眼睛所看重的来，就我们心所在意的来。 如果我们眼睛明亮，全身就会光明，要不然就会黑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对，真正的敬虔是里面的，真正的知识是生命的。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是从你给 去验证的，知道吧？你说你真正的敬虔，那么我们就看心你可以给多少，那么真正的你有多少的知识，那就从你的生命去看，不是从知识去看，我们有多少生命活得出来去看，这就是里面的光。所以如果我们要让里面的眼睛明亮，那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观念，把你里面的给人，你认为好的给人，这是生命的操练。什么是生命？你得的生命是什么？把它活出来。两个步骤，一个给人，一个活出来。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所以有心是要紧的，但是呢，我跟你们交通，你一定要跑对方向。你不能说，我想要达到，我想要，我也努力用心很紧，勉强自己去做，结果你跑错方向。那跑错方向就会越跑什么？越远，知道吧？越跑越远，不会越跑越紧。所以法利赛人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结果呢，越跑就怎样，越远。那可怕的不是越跑越远，可怕的是越跑越有劲，然后越觉得自己跑得不错，那就麻烦大了。
那要怎么把他像法利赛人跟文士，没有办法把知识活出来，没有办法把它变成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就是把知识变成生命？
就是信心。就后面我们会继续讲，让圣灵作用在我们心里面，靠信心走。我们要信得过神。
但是就对于这么多的，你说这么多的理解，这个知识，把一生人都学得非常的每一件事情都到位，但是但旧约是没有强调信心，是吗？因为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活这样的律法的下面的事情。
其实它是两面，因为律法是公义、圣洁跟良善。就律法如果拿来自省的话，就没问题。我在讲律法拿来自我审查，就没有问题。就律法拿来自我审查，因为律法叫人知罪嘛，对不对？如果我把律法拿来自我审查，我就跟上帝什么认罪，向上帝认罪，而不是律法拿来，活给你们看，那就错了。律法拿来去活的时候，向上帝认罪。所以律法的本意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谨慎，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警醒，我们也会有软弱，所以我们对人更有怜悯跟恩慈。所以律法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让律法作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需要上帝怜悯的，那就对了，不太容易。比如说假设今天假设了不是很贴切，假设你很用功，你成绩 还不错，那旁边有个同学呢，你跟他关系很好，所以成绩很差， 然后喜欢玩，所以你就跟他说什么，你要好好念书，对不对？然后呢，你希望怎么样让他可以好好念书，你就一直跟他讲要好好念书，可是他基本上不好好念书，他不会改。但是呢，如果那我们怎么样帮他，让他也可以？
他们讲的律法是哪种律法？
律法，圣经里面所有的要神讲的话。对，我们一般讲律法，如果我认为说，你看我好好念书，我有这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要求旁边一个，好，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做法，知道吗？法律上他没有看到自己是蒙怜悯的，他只看到自己做得到的去要求的。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帮助这一个书念不好的，你如果用怜悯的心就有机会。但我们怎么样有怜悯的心，这就难处的地方。所以律法法律上的律法师都是要别人要做到，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我有做到，可是耶稣的意思是你们都做到外面，你们的心没有改，心没有改。因为心如果有改，你会对没有做到的人，你会爱他们，怜悯他们，你会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这是我们最难的，我们最难的地方在这里。那第二个，我们以为做到了，如果我们真怜悯人，我们会看到自己做不到的。一般来讲，在一个父母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孩子里面，有一些孩子会很反对这个信仰。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听到的跟他眼睛看到的落差太大，他就会非常反对。如果你父母都讲很多圣经上的东西，可是他看到的不是这样，他就怎样，他会有强烈的反感，强烈的反感。第二个，如果他听到的跟他看到的也都很像，然后父母也用这些来要求他的时候，也有可能孩子也会很反感。为什么？因为他只看到被要求，没有被爱。他只看到说，我只要做你们喜欢的就好，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我的需要被关切到。这也是另外一种一种错的地方，我们做父母错的地方。所以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不要像律法师，我们要变成一个眼睛明亮的人。那我跟你们交通，眼睛明亮就是要把里面洗干净。里面洗干净是什么？记得把我们里面想要的给人，我们认为什么好，我们想要的，求主帮助我们，愿意给我们在意的，我们愿意给。这是一个这样做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这第一个帮助我们里面是洁净的。第二个，在律法师上头，当我们想到上帝的话的时候，要记得先反省自己，用它来光照自己，知道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头都有软弱。那我们自己经历软弱以后，才能够帮助人，这是圣经的一个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告诉彼得，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彼得为什么回头的时候？因为他先软弱了，对不对？他先软弱了，所以当他回头的，你就去帮助你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你弟兄跟你一样会软弱，这样了解吧。我们常常是经历过失败，被主扶起来，我们去帮助那些有这样失败的人。我们常常经历苦难，被主帮助的，我们去帮助那些有这样苦难的人。 所以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苦难很不幸、哦、那是实在的，苦难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换一个方式思考，就是如果这苦难只是这苦难，那就很可惜的，对不对？但如果上帝可以用这苦难变成祝福，那就怎样，它就不是一个苦难，它就是一个恩典的杯子，知道吧？哎，我一直跟你们交通的，苦难把我们做成一个恩典的器皿，去装恩典给那些受苦的人，受苦的人，这样可以吗？嗯，好。
那个这种是不是因为我在想，法利赛人他遵循律法基本上是没有错的嘛？但是就像举个例子说，我们行善本来就是对的，也是要有好行为榜样，但是我们不需要特地做给别人看，就是不卑不亢的行出来。那相对的，我们对于自己所爱的、所在乎的周遭的家人或朋友，当然会更加容易表现出来。但是假如有不叫不和气的那些朋友同事，可能就有点困难，那可能就要求主来使我怜悯我们的心，能够让更为他们着想，设身处地为他们去思考一些方式，是这样子。
是，好，记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刚才啊，我们记得刚才你的分享很好，就我们总是记得我们人都有限，我们都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哦、我们都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有信心、哦、因为我们都做得不完全，都我们都信靠神，我们都信靠神，因为我们做的都不够完全，所以我们还是要交托给神。现在大概没有什么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还有敬虔的会弄一个小帽子，
留的那个、就是、
对对对，留个胡子，弄个小帽子，然后带个经文盒子，还是有，
那个不是法利赛人，
那不是法利，他们现在也不用这个字吧，
犹太人
只要敬虔的，敬虔派的，因为被耶稣骂得很惨。可是基督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不经意也会这样，对不对？不经意我们也会这样，好像自己比较啊，比较这个好像怎样怎样，这些都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如果神保守我们啊，各方面都保守我们，我们用感谢的心，然后我们去体会帮助弟兄姐妹，怜悯他们，记得啊、我跟你们交通这两样，把你心里所要的给人，这是生命的一个成长、哦、然后你所领受的用来光照自己，然后试着成为自己的生命可以活的、哦、好，那我们来读第十二章
第四十节。嘿，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
对，这个神就是里面跟外面都是上帝造的，就是说一切呢，一方面来讲，你洗洁净的目的是为了向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不是把外面洗好就好，上帝看外面也看什么？里面。
所以造外面的是上帝，造里面的不是也上帝？
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洁净，不是外面的洁净，我们连里面也要怎样，要洁净。好，那我们来读第十二章，来看第二个无知的人，二十节，有没有？神对他说什么？无知的人，我们来看第二个无知的人。好，我们先读一到二十节。
是没有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 是富尔所说的，将要在等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纳沙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要怕他们，不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吧，当怕纳沙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们。
我们拿去不是卖两分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能带你到内堂进官府吗？在权柄的人面前，不要私欲怎么吩咐说话，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把我分派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令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远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神的。”
他为自己积存在神面前却不足的，是这样。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一段。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这里几万人聚集，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多得很，非常多。好，耶稣就告诉这一群人，这一群人说，你们要防备，先对门徒说，他先告诉门徒一个要紧的事，因为门徒将来是教导人的人，门徒是走在百姓面前的人，给大家做榜样的人。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笑就是那个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 做这些面包有发酵的项目，以前的人就是 把笑留下来，然后用来发酵。所以这个笑一开始只有一点点，然后它就藏在面团里，让整个面团可以发起来。所以这里就提醒了一个我们要紧的事，就是说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做法利赛人，知道吗？不会一开始我们就像法利赛人这样，不会。我们是怎样让法利赛人的笑在我们里面怎样慢慢发作，知道吧？慢慢发作。所以发作到有一天呢，我们想不做都来不及了，知道吗？这可怕的地方在这里。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变法利赛人不会那么快，知道吗？我们就像一个笑在那里，然后呢我们没有去注意它，没有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到最后整团就怎样发的，所以也来不及的，知道吧？所以要防备的意思是这样，防备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醒察，因为它是一个隐藏的事，但是将来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要醒察，不要让它藏在里面，知道吗？藏在里面。所以第三节讲掩盖法利赛人的笑，就假冒为善。记得我们要真正对付的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好的时候要谨慎，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 要谨慎，这样知道吧？哦，因为不要变成法利赛人的什么笑，让我们以不经意以后就做给别人看。啊，基督徒很快，不是很快，很容易，知道吗？啊，你这一次带茶经带得不错，别人就说某某人啊，你带得不错，这是实话，对不对？好，但你那如果你说啊，感谢主，那好好的去祷告，求主下让帮助你下次也可以给弟兄姐妹有帮助，那很好，知道吧？好，但是如果你心中开始想，我下次一定要带的，让弟兄姐妹也觉得我带的不错，那就完，那就危险了，知道吗？因为那个笑就开始怎样，就开始发了，知道吗？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带茶经带的不错，弟兄姐妹很有帮助，应该很好啊，对不对？要记得那个笑不会一开始就让你变法利赛人，他会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让你变成法利赛人。所以一个人的骄傲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他会慢慢慢慢到的那一个不容易回头的地步。所以耶稣就讲，我们要防备，要防备自己，要防备，因为别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的心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所以第三节，暗中说的明处被人听见，内室妇儿说的在房上被人宣扬。记得暗中说的，内室妇儿说的，你跟多少人讲？啊，一个两个，对不对？护着耳朵说只有几个，一个，最后变成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解吗？所以一开始的笑是怎样？一点点，知道吗？哦，但是最后变成什么？整团怎样？发起来。所以这里就是讲，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怎样？好，第一个。怎么样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怎么防备？你要如何防备？这个很要紧，要不然我们追求生命成长，不经意就会变成法利赛人。如果追求的好，知道吗？追求不好，大概不会的。活得不像基督徒，大概很难变法利赛人。就怕那追求好的，知道吗？第一个，你要怕。当怕的是谁？这是第一个要紧的，要看那个当怕的是谁。当怕的是谁？身体是外在的，杀身体的不用怕，怕的是什么？有权柄把人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知道吗？就表示什么？我们要真正面对的审判是天父，天父是什么？真正圣洁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我们让法利赛人的笑在我们里面发的话，那我们就灭亡，知道吗？了解吗？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天父，天父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我们心里所存所想的。所以第一个怎么防备呢？总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要面对天父的，面对那一个圣洁的主，面对那一个绝对圣洁的。那一方面怕，一方面又怎样？不怕，知道吗？圣经很有意思，一方面说你要很怕，天父呢极为圣洁，知道吧？然后一方面又讲呢，你要怎样？完全不怕，因为你们非常贵重，你的头发天父都怎样数过，这样能够体会吗？就是我们一方面不要担心，知道吗？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想说我做得很好，然后怎样怎样，我们会骄傲。一方面我们不要骄傲，但也不要怎样担心，知道吗？因为你想想看，圣经用这一个，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对不对？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所以要不要怕？不怕。所以耶稣讲的话蛮有意思的，你自高自大，你非怕不可，知道吧？你很怕的时候，你就不用怕，蛮有意思的。你觉得不怕的时候，其实正应该怕， 你觉得很怕的时候，或许反倒怎样，没关系，因为你就谨慎。第二个呢，第二个你要在人面前啊彰显耶稣，不是彰显自己。好，第八节，你们要在人面前认我，认我就是让主，让耶稣做主，不是你自己做主，知道吗？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不要你变成主人，不要你变成带头的，真正做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在人面前认他是你的主，将来你在审判的时候，那么耶稣就认你。第三个，要听圣灵的话，要顺服圣灵、哦、要顺服圣灵。我们会说错话，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如果亵渎圣灵的话，总不得什么赦免，总不得赦免。所以第三个告诉我们啊，亵渎圣灵我们以前讲过了、啊、以前有跟弟兄姊妹交通、啊、就是我们常常要在上帝面前知道、啊、一定要谦卑放下自己，被光照了一定要悔改、啊、不要到有一个地步、啊、那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悔改、啊、那这样就得不得赦免。然后呢，你面对这些事情不要怕逼迫，不要怕逼迫，因为圣灵会教我们当说的话、哦、不要自己去找路走、哦、真的有逼迫临到，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对方权柄又那么大，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哦、好。所以一到十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做门徒的人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要记得笑一开始不容易分辨、哦、但是它是隐藏的，那隐藏的一定会发出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防备它？总是对着天父存敬畏的心、哦、敬畏神的敬畏、哦、敬畏神，一定要敬畏神。那一方面敬畏神，也不要过度的、啊、觉得自己怕到什么都不能做，不是，一定要看重自己，我们是非常贵重，主天父非常爱我们，两个要并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一定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一定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强调的是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光中悔改，听他的话悔改，然后依靠他，依靠他，不要怕被逼迫，不要怕被权势的压迫，圣灵一定会指教我们。好，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防备这些，能够放心，怎么样能放心。好，
所以这里讲的亵渎圣灵，就是指没有顺服圣灵的，
没有顺服到一个地步不悔改，就是一个人顺服圣灵的人是不顺服，我们会不顺服，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悔改，因为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哦、所以我们没有顺服的，我们一定要怎样悔改，一定要悔改。如果一个人一直不肯悔改就很可怕、哦、或者是人常常悔改悔改悔改也不好，为什么一直没改、哦、到最后你到底悔改了没有自己也都不确定，知道吗？因为一直在悔改啊，所以到最后就怎样，到底自己有没有悔改，我看自己都不太确定。
他这里特别讲到那个说话这件事情，因为他提醒别人说凡说话干犯人才可得赦免，所以亵渎圣灵可得赦免，是不是有特别在说话上面？
好啊，对，这一点忘了跟你们交通啊。啊，说话是这样子啊，后面我耶稣会告诉我们，入口的不会污秽人，话才会怎样污秽人，污秽。所以说话、啊、我们会干犯主，知道吧？因为耶稣是我们主。但是说话的干犯圣灵是这样啊，雅各书讲到舌头呢， 是不仔细的，对不对？人的舌头是啊，人说话不得罪上帝是没机会的了，我们一定会得罪上帝，知道吗？好，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对，这个要紧的，跟大家交通说话。好，说话，我们来读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往后面翻。我来读第二节，在新约的很后面，启示录前面一点点而已。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可以被人制服，都可以制服，也被人制服。然后他说什么？唯独舌头是没有人能制服，对不对？是个不止息的什么恶物，满了害死人的什么毒气。所以雅各讲得很仔细，知道吧？他就告诉我们，舌头呢，我们用舌头来表达，表什么？表达出来，把我们的心表达出来，知道吧？但是舌头要管得好，是我们要努力去管，要努力去把它管好。但是呢，很不容易管，知道吗？因为很难制服它。我想我们都会有经验啊，有些话不该说，对不对？然后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说，不要说，最后还是怎样？还是说了，那说了我们就很后悔，那说了很后悔，我们的现象是什么？还要想办法维护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更后悔，因为它是一个，你知道最小的火可以点着大树林，知道吧？你让舌头的火烧出来以后，一点火不赶快灭，它就怎样？越烧越不好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舌头是我们生命的方向，知道吗？因为舌头像一个舵，对不对？所以你的说话是你生命的方向，蛮有意思的哦。我们通常以为我们说话只是对人说，是不是？其实说话就显出我们生命的什么方向，因为它像那个舵，有没有？船的舵，你让船向左向右，是不是靠那个什么舵？你让那个马向前向左向右是靠那个绝环，知道吧？所以说话有个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方向是从我们说话出来的，因为话显出我们的心，显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往哪里去是从我们的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话一定要非常谨慎，舌头要非常谨慎。那以后读到雅各书，我再跟你们交通。如果要非常谨慎怎么办？记得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吧？所以后面就讲智慧。但是我只用这一段来告诉弟兄姐妹几个要紧的观念。第一个，我们说话，说话的破坏力非常大。虽然是一个小的火花，知道吧？可那个火花你让它着起来，可能就把一片给怎样烧掉，烧掉。然后呢，它是把地狱的轮子点起来，知道吗？地狱就是灭亡。所以我们讲一句话伤了人的心，会让人灭亡，知道吗？因为会让他受伤一辈子。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谨慎。所以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你带小孩子的时候不要说不好的话，知道吗？不要说让他整个没有志气的话，因为会让他怎样消沉，伤害伤了他的心， 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做错？会，所以我们要赶快求主帮我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求对方饶恕，知道吗？所以说话记得哦，在跟你们交通是话显出我们生命的什么方向，我们生命往哪里去是我们说的。所以主耶稣常讲按着我们所说的定我们的罪，知道吧？有人说怎么会这样，其实说话圣经的观念是其实我们把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啊，刚才文雅提的为什么讲说话，所以说话要很常谨慎。如果官犯了主，让耶稣没有做主，我们求主赦免可以，不能干犯圣灵，圣灵要我们悔改，我们一定要怎样悔改，我们不肯悔改，不肯悔改就会干犯什么圣灵，干犯圣灵。所以神会一直提醒我们，一直提醒我们，那我们要怎样，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不要一直顶着他，不要一直顶着。所以这样了解吗？所以说话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操练呢？常常提醒自己讲造就人的好话，知道吧？讲正面的话。那我们要操练的 要操练的是说出来的话要操练，这个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操练那个身体说的话，知道吗？
说心里满的嘴巴就会容易说出来，
就是
从心操练开始。
对，其实是操练心，所以要记得我们要操练是那个身体在说的话，知道吧？我们身体会说话，有些时候你说不可以生气，然后呢你嘴巴不说，可是别人都说你在生气，因为我们身体一直在说，知道吧？一直在告诉别人我生气了。所以话把我们的心揭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好，不过我们基督徒，我刚才还是强调，一方面谨慎，好，一方面谨慎，一方面放心，知道吗？放心的部分不要忘记哦。所以后面耶稣就要讲放心，知道吧？好，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要帮助自己，心要耶稣。好，所以我们继续把13节到21节看一下马上就有一个例子在这里。那么有一个人就跟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好，这个人呢心中有一个祈求，他跟耶稣说，老师啊，你去告诉我的兄长，所以表示比他大还是年纪大，对不对？然后呢跟他的哥哥们说，跟你弟弟分开什么家业吧。好，耶稣马上跟他讲，好，你这个人，好，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好，这个是讲到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请耶稣做帮忙做事情的时候要小心，有些事情耶稣不做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贪心，知道吗？也没有贪心，所以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做一个开始，当这个人想要跟兄长分家业，耶稣没有说到底你这样求的到底是不是合不合理，对不对？合不合法，合不合上位上当时的风俗民情，耶稣不讲这个。耶稣的意思是你的兄长跟你分家业，自有社会的风俗民情在走，对不对？那你特别来找我是因为我有权柄，因为我被众人尊重。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人的问题是他怎样贪心、被那个贪心抓住了。所以耶稣就对众人讲， 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保罗讲贪心呢，贪财是万恶之根，知道吗？我们贪恋世界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隐藏的败坏在那里，根源在那里。所以他提醒我们，人的生命的目标呢，不是家道丰富。好，十六节就用比喻来讲，他就说，如果有一个财主，田产怎样丰盛？好，你看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已经很有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所以表示什么？他自己决定的。他这么多收藏怎么办？十八节，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我的粮食跟什么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哎，你可以放心啦、啊，好好的享受吧，对不对？因为我们东西怎样，足够多。”好，所以这里呢，耶稣就跟他讲，就讲了一个，他说：“当他这样子的时候，神却对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前面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无知的人，对不对？这里神对这一个财主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就今夜你就怎样，就没命了，对不对？那你准备那么多给谁呢？给谁呢？下面那一句是重点，你在上帝面前护不护主才是人的最要紧的事，因为今生的护主带不走，知道吗？或许可以享受一阵子，这是短暂的，或许可以让你满足一阵子，这是短暂的。可是呢，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可以在上帝面前 摆功劳的，知道吧？所以你在天上有没有财宝才是要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几个要紧的事。为什么人会无知？就是自以为对的，也努力去做了，但是到最后发现是什么？白忙一场。所以叫做什么？无知，无知。所以人为什么会无知？因为人的心，人的心被贪婪给占住了，贪婪给占住。前面我们会讲勒索跟邪恶，对不对？就人的心被那个物质给占住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做正经事，好好努力去做，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是对生命要负责，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被钱财占据我们的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无知的人。其实无知就是糊涂人，糊涂人，因为所做的一切白忙一场。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命的目标是要在上帝面前怎样护主。好，那么二十二节耶稣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护主。好，我们先讲，今天先讲前面这一段。一个人为什么变成无知的？这个是一个聪明的财主，可是变成无知的财主，因为神给他很多，他也很努力的，然后也想尽办法，可是呢，人投资在今生，忘了投资在永生，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投资是投资永生，知道吗？钱财是为了投资永生，钱财如果只投资今生的话，那就很可惜的。好，到十六章我会告诉你们，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你要把你的钱财投资在什么？永生，投资在永生上。如果这个财主只投资在今生上，忘了永生的投资，忘了永生的投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什么？在天上，对不对？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如果你积的财宝都在地上，有一天你离开了，你到天上就没了。耶稣说你都没有积财宝在这里啊。我不是，这个是一个比喻，告诉我们重要的生命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什么。所以不要让贪心 贪财，哦，绑住我们的心，花掉我们今生的生命，不要这样，这样，哦，然后我们追寻的，如果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吃喝快乐，这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的努力一定要用心，一定要摆对方向。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哦，不要当法利赛人的笑，要预备，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努力，一定要努力对的方向。什么是我们应当用心的？应当用心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呢，我简单先讲，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当管家，知道吧？管家，今生拥有的是管家，不是你的。我们只是什么？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好好的管上帝给你的。哦，从我们的里面开始，我们的我们有的聪明才智，我们有的机会，我们学习到的学识，对不对？甚至我们的容貌，上帝给我们一个容貌，给我们一个歌声，给我们一些技能，我们都是什么？管家，管家。所以我们都要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去投资在永恒上头，投资在永生上。啊，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时间，啊，跟机会，多求主帮助我们啊，好好的去思想什么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耶稣讲啊，我们要谨慎自守，保守我们的心。哦，所以刚才罗美提到，这些都是从心发出来。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啊，我们才不会跑错方向。跑错方向，所以我刚才讲，不要跑错方向。跑错方向，到最后我们就越跑越远。好。
我觉得这边那个20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它这里。动词是那个复数的动词，就是那个无知的人呢，今夜他们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所以这里他用一个复数的动词，然后主词就是他们，他这里所谓他们就是他所寄存的这些财物。
所以我们用这些呢，啊，在整个圣经的表达里面，啊，有两个，一个是他这些的把他的所有的生命给夺去了，就他被绑住了，脱不了身了；一个就是上帝把他的生命给怎样取走了。那从上文去看，你所预备要给谁？下文去看，我们就在和合本这样。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啊，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几个。第一个，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哦，啊，我们会有一些欲望，会有一些啊鼓励我们，啊努力的，哦，那可以，贪就是过，过才贪，知道吧？哦，比如说你今天肚子很饿，那你就吃一碗，是贪还是没贪？好，所以要想贪的意思就是你超过了，知道吗？超过了，超过你应当有得的或应当去享受的，就会变成什么贪。贪的对应的就是知足，下面我们就会讲知足。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有的享受，能够今生可以享受，感谢主，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永喜乐，在基督里的喜乐，哦，那是一个永恒中的喜乐，哦，然后我们看重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哦，不是在人面前的富足，哦，因为人面前的富足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哦，那我们要在真正的神的面前要有富足，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主要我们谨慎的地方，哦，什么才是让我们真正的自由，哦，不要有贪心，贪心让我们不再自由，我们被抓住了。 我们要有真正的喜乐，不是今世上短暂的一些快乐。我们要有真正的富足，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所以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财主的话，他的贪心是体现在他有很多，他有很多田产丰盛，可是在于说他的贪是在于他想要把这些都一直拉在自己的手中。
嗯哼，对。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看了一段，如果上帝让你很有钱，你要怎么办？我们往后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到19节，再往后，刚才讲的往后翻，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到19节。贪心就是你的心被钱财绑住的，知道吗？不要被钱财绑住。提摩太前书6章17节，我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圣经没有说你钱财多是不好，知道吧？你上帝让你可以赚很多钱，感谢主，知道吗？你就好好去赚。但是记得，你如果今世富足，有几个提醒。你的心不要被钱财绑住，要怎样？不要自高，不要自高，因为人有多比别人好，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骄傲。所以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自高，第二个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知道吗？钱财是无定的，什么时候没有，什么时候跑掉，可能我们不经意它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那么要倚靠神。神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知道吗？很多人以为很多钱财就可以好好享受，不进来，知道吗？你有跟可以享受是通常不是划等号的，你有不一定可以享受，你有不一定可以享受，知道吗？你要可以享受才是要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得着。许多人有，但他不能享受，知道吗？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意思。那么再来第18节，要在行善，在好事上怎样富足，甘因心乐意的给，这样你就积财宝在什么？天上。所以这里真的有钱财的人，圣经说第一个不要自高，第二个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第三个要倚靠神，你才可以好好的享受上帝的供应。第四个要怎样？给，要给，给在那些对的事情上，好的好事情上，善事上给，然后让自己能够甘心乐意的，然后呢，持定真正的生命。所以也不是说有钱财的人就生命就不行，你还是可以持定你真正的什么生命。好，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这是给我们了解一下。好，有没有问题？好，但是呢，很多人会没有钱财，或者没有像让我们放心的钱财。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会跟我说，他到底要存多少才够退休？我说这个问题不要想，为什么？因为等到你们现在30岁的人退休的时候，这世界什么样子，我们是想不出来的，知道吧？了解，想不出来。 啊，你的东西是不是你的，我也不敢说。然后你现在存得到那个时代还有什么价值，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代长什么样子，对吧？你能想象那个时代长什么样吗？很难想，知道吗？你在街上走，发现有一群机器人，对不对？说不定是这样，像电影演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
像那个啊，昨天不是严侃台他过世吗？享年才54岁，听说他身价有4000亿，他这4000亿呢，就留只能留给他老婆，然后4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
我不知道，因为4000亿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就4000亿啊。
他自己也没办法享受。
这个，这个，所以重要的啊，这些都是一个例子，看在我们眼里啊。所以记得，基督徒不要被这个贪心绑住，知道吗？也不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基督徒哈，我们这里后面有讲哦，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知道吗？其实我们要做一些规划，或许买一些保险，但是要记得，如果你一直会不安的话，重点不在你买多少保险，重点心是不安，知道吗？那如果你没有太多钱，你又想要安心，又去买保险，买了又不安。那还是怎样？还是不要买，还是先对付自己那个不安的什么心。好，所以我们来读22节开始，22节到34节还没有讲完，怎么样在神面前护主。刚才有讲，你如果真的有钱财，你愿意给 在神面前就会积蓄，对不对？那如果你说我钱财不太多怎么办？其实都可以在上帝面前护主。好，我们来读22到34。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只要为生命都得吃什么，为身体都得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有种，不收，又有仓，又有布。”上几个人都他比别人适合的一个种，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上几个人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看看百合花如何生长吧，他们既不劳苦也不反思，但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王最显赫时的穿戴也不如一朵百合花。你地的草永远还在，一定就要被丢在火中。上帝还这样装扮你们，还装扮他们，何况你们呢？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因为这些都是外族人的追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你们要寻求他的国，他必供应你们的需要。你们这一小群人啊，不要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要变卖你们的家产去好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永不破损的钱袋，在天上积攒取之不尽的财宝，那里没有贼偷也没有闲置，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我们这边呢，耶稣就转过来对门徒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忧虑，知道吗？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护主的话，第一个，让我们不护主是我们忧虑是我们内心的重担。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说，我们要奔这个信心的道路，就不能够有内心有重担。内心的重担，一个是从忧虑来，一个是从罪来。所以不要有忧虑。那不要忧虑也不可能，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怎样够，就是说不要为生命那个忧虑太多， 身体穿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里前面用头发都被数过，对不对？这里讲说乌鸦，上帝养它，我们比乌鸦贵重多了，对不对？那么呢，它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也没有库房，神就养活它。那么呢，我们不能够用私利使寿数多加一刻。他说这最小的事，你想活久一点，对主说这是什么小事？意思就是上帝要让我们活多久，其实对上帝来说这是什么？这是最小的事，知道吗？上帝要让我们活300年也是什么小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对我们是大事的，大得不得了事。可是耶稣讲这些都是小事，这么小的事我们尚且不能做，那你还忧虑什么事？所以我们很多忧虑的事呢，要记得，这些事，这些事放在我们身上是忧虑，知道吗？放在上帝面前就怎样？小事。所以这就是信心的意思，知道吧？信心是什么？信心一个就挂在你自己身上，就是大事了。抛给耶稣就是什么？就小事。所以我们要把忧虑怎样抛给神，卸给神，就是抛给他，知道吧？抛给他。所以主耶稣讲生命中的这些事都是最小的事，知道吗？今生的事，其实今生的需要都是最小的事，把它卸给神，把它卸给神。那百合花，那么呢，它的荣华超过所罗门穿戴的，知道吧？你看百合花到现在还在，所罗门的衣服呢，不知道花到那哪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讲第28、28节，你这小信的人啊。所以这里是讲信心的问题，讲信心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 不为生命忧虑呢，这里是讲什么？信心。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谨慎自守，其实是讲信心的事，讲信心的事。怎么样能够避免贪心，是讲信心。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有喜乐平安，是讲信心。怎么样在永恒中有丰富，也是讲什么？信。所以我们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是信心，是信心。所以这里是讲信。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说不要做小信的人，所以这里是强调的是信心。那么呢，信什么？信神会眷顾我们，神会眷顾我们。那我们对神眷顾我们有多信？我们对神眷顾我们，我们有多大的信心？这就是我们操练的，我们能够交托他多少。交托他，我们就睡得着，要不然就怎样？我们会睡不着，我们就会一直想，一直忧心，一直挂虑。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父知道我们，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在意的是什么，先求神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都先求。所以然后上帝乐意供给我们这些需要，不仅这样，更乐意把他的国怎样给我，这叫永恒的国度。所以你看耶稣说你们要真正积在上帝面前富足，真正上帝面前富足是什么？是信上帝愿意把他的国怎样给我们。记得上帝给我们是他的国有多丰富，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所以耶稣对门徒讲，前面讲说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耶稣讲我们不要，不仅这样子，我们不要被这个今生的需要给绑住了，知道吧？不要被忧虑，主要被绑住是被忧虑绑住，我们会对很多事情忧虑，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需要，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身体，这些我们都会忧虑。 那圣经告主耶稣告诉我们，哦，这些事交给神就是小事，哦，你不交我们就被忧虑一直怎样挂住，一直挂住，哦，那么我们这些事我们跟上帝交给神的，我们就要能够学习的就是放心，哦，放心神会帮我们，哦，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把我们更多的心思放在求神的国上面，哦，那神乐意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所以32节说你们这小群，就说基督徒不会很多知道吗，哦，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不是多数知道吗，特别我们好好跟随主的人一定不是多数，或许呢，啊，在人的眼中，啊，有更大的是一群有难处的，但我们放心。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啊，为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啊，这句话不是说你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卖完，知道吗？好，哦，不是这样，意思就是回到前面，不要忧虑它。
但是，请问那30节呢？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跟31节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就是前面讲的吃什么、喝什么这些日常的饮食、日常的需要。就是维持我们在生命今生的生命中所需要的，我们挂心的这一切，啊，我们的父都知道。
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求他的国、他的意思，事实上重点就放在那些东西，因为他是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意，因为那些东西都必加给你。我们是看重那些东西，然后。才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还是说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些东西是让不要再去再看，是看不是去看重那些东西。
31节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原来我们担心的上帝都会帮我们，都会给我们，这是一个加强前面的应许，加强前面的应许，所以我们不是条件交换，知道吧，哦，不是因为我先求神的国了，所以上帝就一定会照顾我，上帝总是会照顾我们，哦，那我们不忧虑，所以我们更放心的把自己更多的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的国度上。在这边我也 提一个，就是说求神的国不是说你来教会做事情啊，这些啊，传福音才求神的果，知道吧，哦？啊，很多时候你好好做工作也是求神的果，好好的照顾孩子也是求神的果，好好的养孩子也是怎样求神的果。求神的果就是让上帝，好，哦，上帝真的管理你这一生，知道吧，哦？让上帝真的在管理你，上帝，你让我。带这个孩子我就怎样欢欢喜喜照你的心意怎样养这个孩子，上帝你让我有这个工作对不对，我就做一个忠心的人，好好的把这个职分怎样做好，这样知道吗，这些都是让上帝管理你，管理你的生命，好好管理，让上帝主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然后这样神的国就会彰显出来，知道吗，人就会看到说啊，这个人有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显出来，啊，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叫先求神的果，神的义，啊，不是把这个东西，我再强调一次，不是把这个东西变成说你只是啊要去街上发单张啦，传福音啦，不是这样，知道吧，啊，而是说你就在那里不断的啊活出那个。基督是你的主的见证，我为什么努力工作，因为耶稣才是我的主人，我做这些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人，我为什么好好带孩子，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人，他把他的，啊，在意的托付给我， 这样子的。我为什么爱我的妻子？因为耶稣把他关心在意的人交给我爱他，这样了解。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在当中都本于啊，向着神的那一个交托跟感恩做的，这才是先求上帝的果，上帝的果。所以耶稣讲了，你应着神的名端一杯水给这小子吃的，主都纪念，对不对？主都纪念。重点是神的名，你知道这是神啊，我们的心就是这样。所以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这有任何东西啊拦阻我们，拦阻我们把心归向神。如果有的话，求主让我们把它怎样给出去，给出去。那么给把那个给需要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会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啊，不是只有财务的上，我比较想跟大家交通的是，你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知道吗？还是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交通的，我们希望什么？希望人尊重我们，我们就尊重。当人越尊重我们，我们要怎样？越尊重人。所以你在家里的位置越高，你在弟兄姐妹的当中越被尊重，要记得我们就要怎样？越往下走，记得这个才是把里面的怎样给人。上帝越恩待我们，我们就越怎样善意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主越给我们，我们就要怎样越给，这叫变卖所有的周济什么啊，穷人，知道吧？那没有的就是穷人，我们从神那边有的我们就要给。当然金钱也是其中一样，但我们不一定都有那么多钱，知道吧？那如果你把它变成说把你家都卖了，那就没有人敢信了。
穷人怎么办？
所以不是这样，我们是把上帝给我们的，知道吧？所以你接下去往下想，就会发现上帝给你平安，我们就怎样把平安给人，知道吧？上帝给你祷告，你就为人怎样祷告；上帝为你祝福，你就为人祝福。所以把我们有的什么给，所以耶稣讲，凡有的还要怎样加给他，知道吗？你越给会越多，属灵的东西是这样，属灵的丰富一定是越给什么越多，不会越给越少。属灵的东西是越给还会越丰富。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交通到这边，记得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那边，在那边。那这个是实际可以积财宝的，那我们就常常操练自己，把自己放下来，把从神所领受的恩给人，然后记得常常把自己想要的给人，想要的给人。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眼睛就可以明亮，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就可以光照我们，因为主你就是生命的光，你既然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就光明毫无黑暗。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光明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没有任何拦阻这样光明的。求你让我们乐意的把我们从你领受的施舍给人，我们成为一个里面洁净的，能够有你自己在里头引导跟带领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再度的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因为我们实在时刻需要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保守和眷顾之下，我们都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在现今的世代，你帮助我们的心啊，能够走对方向，也能够在当中蒙你的眷顾和持守，好叫我们都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富足的人，都能够积那些永生的那美好的啊，你所乐意 啊，在当中赐给我们的，主啊，都成为与人的分享，跟都成为生命中的满足跟喜乐。谢谢主，再度的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我们仍然会有许多的担心、挂虑跟害怕的，但主啊，都求你不断的激励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实在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好。